我们上次讲这个海会云记，就是在这华严会上来听法的都是哪些个人。那么这个来听法都是大菩萨了啊，在这个经上说了，清凉果师说的啊，来听法的人呢，身广难测。身呢，说这些大菩萨都是等觉菩萨；广呢，这个海会当中有好多呢，十佛刹为陈述。十佛刹为陈述，就是把十个三千大千世摩诃为尘，一微尘一个瓶状。因为这个教义很深，就来听众啊，就忌讳大众啊，教义很深，不像我们，我们每天这讲来的就是我们这些个，那这个也不知道啊。每个人我们这里头有菩萨也有声闻，也有普通的凡夫，因为深广难测，所以它分十门解释，记忆记音变类定数全实地位前后有无文不文，完了第十个才是解释经文了。这个我们上回讲到这个第八十种门里讲的第八种有无，有无要戒说，要戒说啊，什么戒呢？三戒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而这个大众没有无色界的众生，要六取众生，六取天阴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，地狱没有，所以无色界是无色界偏的天众，没有地狱，没有。而这两种不是气，不是文法的气，啊，现在我们这个州叫四大部州，东胜神州、北俱楼州、西牛贺州，这三州没有，即是南瞻部州，因为那三州不是法器。要成，大成小成，这法会没有小成，这是不共教，不共教不共二乘人，什么没有？而所说的法，不是小成教义，因为他听了不懂，不见闻故，要不，不是四众。师尊要不说不是小教的意义，要王，什么鬼王都有，天王都有，人王没有，人王就在印度那些国王没有，那他不知道，他不知。三句当然都是正定句了，没有邪定句，邪定句嘛不得问，但是这个时候这个 这个时候佛说法这个时候将成道说法，所以来的都是十方世界的他方世界的诸大菩萨，同时也没有外道。也没有无想处诸天，没有奈摩，这是不闻的，不能闻法的。要这个全巧方便来说，让一切众生都能种个远因了，种个善因了。那呢？兼得一，兼得一就是他也能够闻道，间接着闻道的，不是直接闻道的。这个意思啊，就想着所有来的听法的大众，一般的都是那个大机广机，对。现在解释这个文，解释这个经文啊。我们现在解释的是料本，不是中本，也不是广本，这是39品。那么这个就简别着，不是那个广本，也不是中本。现在呢，我们这是续文了，续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先说的海会大众，讲经的时候有哪些人听啊？那这里头有些杂类，杂类主要是那个果地的菩萨，菩萨这些菩萨都是法性为身的，对。异类的众生，那大权到各类众生度众生的，他叫异类了，不是人形的。但是他到这法会里都现的菩萨形，同一形，通通都是大菩萨。但是这些个来的异类，什么地神呐、像那个夜神呐、主业神呐、主咒神呐，像这些个神，那他都是现的菩萨的等觉身，他的性德没有差异，修正上也没有差异。来了好多呢，有十佛刹微尘数菩萨摩诃萨所供为养，有说法主毗卢遮那，那这些海众呢？好多呢，十佛刹微尘数菩萨摩诃萨。一佛刹，并且三千大千世界，大千三千，这三千大千世界啊，把它抹为微尘。而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摩微尘，一破一尘，一个微尘，一个菩萨摩诃萨，那就是多了。这个世界是指着佛世界说的啊，指着佛世界说的。前面讲了，不是异类，不是异类。那么一个微尘做一个菩萨，这个数字就没法算了啊！以咱们这个凡夫的自力，人们所知道的数字算，那是没法算了。哪一类呢？同一类都是菩萨摩诃萨。这是简别，不是余众啊，没有余众，全是菩萨摩诃萨。因为摩诃菩萨就分那个菩提萨埵，菩提萨埵，摩诃萨呢就分大，分大，就是菩 菩萨之中的大菩萨。菩提呢，觉悟的究竟，指着佛果说的。萨多呢，是说话的众生说的。大悲大智所缘的景，从景上立名，这要事来说的啊，从景上的事来说，说叫菩萨。菩提萨多的意思就是利有情，度一切众生。那菩提呢，是他所求的果，达到菩提果究竟果。那萨多呢，就是求菩提的人，菩萨，这样成了菩萨。那些菩萨之中加个摩诃萨，加个大，什么大呢？他求竟究竟佛果的愿力大，来求大菩萨。二者呢，行大，行大，把一切众生都能使得成就。其妈妈了生脱死，谢脱。十大，十是时间，经啊，三无数恶生期劫。是你得大，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的，所有的功德是一层的究竟的佛果的功德，因此都成为了有这么四个含义。说菩萨摩诃萨的摩诃萨的意思，就含着这四种的意思。买一个菩萨常随众，又有很多的菩萨围绕着，一个菩萨又带着很多的无量无数的菩萨，那以下就举这些菩萨名字吧。有哪些菩萨？先表的是十普菩萨，跟普贤同等的这些大菩萨。其名曰普贤菩萨摩诃萨，普德最胜灯光照菩萨摩诃萨，普光狮子床菩萨摩诃萨，普宝艳妙光菩萨摩诃萨，普音功德海床菩萨摩诃萨，普智光照如来景菩萨摩诃萨，普宝集华床菩萨摩诃萨，普觉一音一声菩萨摩诃萨，普清净无尽福光菩萨摩诃萨，普光明菩萨摩诃萨，这是十菩萨。其他不同名的，不是十菩的之内的。海月光大明菩萨摩诃萨，云云海光无垢藏菩萨摩诃萨，功德宝记智胜菩萨摩诃萨，功德自在王大光菩萨摩诃萨，善容猛莲花记菩萨摩诃萨，普智云日床菩萨摩诃萨，大精进金刚记菩萨摩诃萨，香艳光藏菩萨摩诃萨，大明德深美音菩萨摩诃萨，大福光自身菩萨摩诃萨，入世长而为上首，有十佛世界为神兽。那就不一一举名了。十佛刹为神兽很多了，无量数了。这个举这个为代表，举这个为代表。这是先法界的总相的德，但是名字不相同的， 你到经文里头啊，名字不相同的，像石林菩萨呀、石妙菩萨都是的，无量的。有的是现在总说是都是菩萨摩诃萨得相同，别说呢，每个世界每个世界来的菩萨，他在他那个世界利益众生，跟这个世界利益众生不相同。有时候总说，有时候别说。再举这个这些的菩萨名字不一一解释了，那解释普贤菩萨，体性周遍于普，随缘成德越贤，这要他自己的功德，解释普贤菩萨啊。什么叫普？性体普遍过，具如性德，随众生的因缘利益众生所成就的德，这利生的功德就叫贤。但是这个随缘的性体的全是要自体而显现的。用种种商家方便善巧救度一切众生，不有遗漏，不有遗余，所以叫普。位列雅上，就跟佛仅次于佛，所以叫贤。所以这是个普贤菩萨的，凡是普字的菩萨跟普贤菩萨同等的。又者呢，德州法界越普，至顺调善越贤，这个是只是指当位的普贤菩萨说的。又者呢，果无不情越普，不舍因行越贤，就是因门所行的，这就是普贤菩萨横愿品，这是佛后的普贤，佛后的普贤。佛后的普贤就是成了佛了之后了，因为大智大大悲大智，悲智双运，利益众生，这叫佛后的普贤菩萨。成了佛之后的咱们读的普贤后愿品，就是果后的普贤。这虽然是入了寂了寂灭了，咱们前头讲过了啊，刹那寂，用这个定，刹那寂就是一念一念。又者呢，举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即是一，这是普贤，这是另一种解释。这些的都是的上首的弟子，也可以说毗卢遮那的常随众吧。因为他体证得究竟的性体了，显现了。那我们一直跟大家讲，要有信心，相信自己是毗卢遮那，相信自己是毗卢遮那，就是性体本具，你的性体本具的，不觉了，不觉了，但本具没失掉。那这些大菩萨，这些大菩萨，他修将近于临位于佛，他已经修得了。修得了，修得什么呢？他原来本具那些个性体住得，他又恢复了，又修成了，是吧？乘性之德，乘性之德，这德就普遍了。 那个呢，体谱、德谱、会谱，这是形谱、音谱、字谱、心谱、觉谱、福谱、相谱，十种谱。谱者就普遍，遍照一切佛刹，他自己的功恨圆满圆见。据一切因演一切法，演诸佛一切净土，那照着佛的法界，没有无照不到的无尽的境界。心谱呢，自保言语心。觉谱呢，片觉性相，身皆乐机。身皆乐机的意思就是他的音声啊，是一切众生都能生欢喜，所以无有不归佛者。福谱呢，所有障碍都去尽了，成真无际。相谱呢，无光相之光相，光片故，相也片故，所以相片，片一切众生处，利益一切众生。这个所有来这个法会的大众，是这样的一些个等妙觉的菩萨，等觉菩萨。这个讲的普贤菩萨的这十谱啊，还有海光的这一下的这个杂类的名字，十德十三都是一只大海的，十地十度都是一只佛智的，深广难测，清净无染，以此来承认海月光大明者。月月就是明，俺们这个世界啊，就是以这月光明来形容光明，在黑暗中破除黑暗的，说是海月光大明者。说这些个菩萨，他们的德行，辩才，云音，这个光就是像在海上显的一样的，天涯无际，佛自其中啊，一念之间普遍，没有不周的，惑业呢没有不断的。说叫无垢藏，这些都是形容词了。形容这些个菩萨，先标明，后行他的德。第三种修之二言，比如净宝，秘密高显。比如法王出现，坐中自在。圆满无缺。如猛化身呢，不执着于画像，那画像随意实现的，因众生而实现的。形容这些个菩萨的德呀，前头形容十谱，而后形容海月光等这些个大菩萨的功德，他们有坚立的智慧，精进继承，做了一切修行的本呢。没有智慧，你修行不成功啊！有障碍呀、戒等的行发，发什么呢？所发出光明，所发的香艳，智光遍照，明这些菩萨摩诃萨的威德。持住菩萨往昔，皆与毗卢遮那如来共积善根修菩萨行的，皆从如来的善根海上。所以上来举的这些为首的这些大菩萨，没有一一列举了。有十佛刹为陈述，那个菩萨多了。咱们这个地球上六十亿人口， 那就显得人口很多了，不是一佛差了，就连法堂里头这个微尘有好多。但是到三门恐怕不了六十亿微尘吧，无穷无尽的了。而一个佛刹是三千大千世界，这非我们凡夫的自力所能达到的。这是随顺闻法，闻了法了生欢喜心，而这些菩萨是因为跟毗卢舍多共同修道的，共同修菩萨心的，共同发心的。再又往昔毗卢遮那就解释毗卢遮那嘛，毗者呢就普遍意，遍意，遍满的意思。如遮那呢是光明照，光明照意。那应缘什么？光明遍照。如所那就是光明遍照。如所梦的身是法身，它的光遍照是遍照法界，那是虚空，即虚空界遍照用。第二呢，智慧的光明，智慧光明呢，不但能照理，理是真谛，而且能照熟，照熟的熟谛，法界丛丛。身智的能所都是成为佛的一身，圆明照耀，具德无边的，都是解释毗卢遮那的意思啊。毗含着两种意思，含着什么呢？遮那的仗义，遮卢遮是仗义，障碍义。懦者呢是敬意，是如意，这种种的障碍呀、都去掉了，圆满无缺了，德圆果满。有一部经叫普贤观经，释迦牟尼佛名毗卢遮那，遍一切处，身遍光遍，身是以法界为身的，住在什么地方的依傍？住在常寂光，寂是定，它所有土，土是在定中之土，没有果可言，也没有土可言，都成了光明的觉体，就是一个光明，都是常波罗蜜所说的成处，我波罗蜜是难立处，这是得缘的意思。净波罗蜜，一切有相都灭尽了，是障尽。乐波罗蜜，不住的神相住相。不见有无的住法，正如意。常若我净啊，四德了。乐波罗蜜不住身心无相之相，不见有无住法的相处，就正如意。我呢是寂灭解脱，寂静解脱，般若波罗蜜。是色相的常住法故，这种解释啊，都按这个佛的果德上的，以德而解释的。这是讲前头这一篇都是讲佛的果德，是果德，乃至常随众听法的大众。他已经与佛相齐等了，就是个每一个大菩萨的大众，法会这些大众， 他的基业都成就了，都成就了。共计在这个道场互为主办，那每位菩萨又带着很多眷属，就是办，办与主功德是相等的。这解释这个主办啊，这大菩萨来也都带很多的眷属，那些眷属就是个办。其实主办有三种含义：回向的主办、同行的主办、如相的主办，皆称共济。回向呢，就所收的所修的善根呐、啊，互相回向。主回向于伴，伴又回向的主，主伴互相圆融共济。就是他所修的善根、善根呐、啊，所有的所修的行，都回向给，给其他的菩萨。其他的菩萨回向给这些主的菩萨，乃至一切诸大菩萨的所有修行功德都回向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的果德又回向给这些个的那个闻法大众。回向，同行，同行是共同修行，修行一个同修一个法门。那么又把所修习的法门呢，互相摄持，我修禅定的啦，持戒的啦，都是称性的，修法都是称性的。如相主办，这个如相呢，无如之相，相是来的意思啊，来的意思，相是无相的意思，如说如如不动的意思，说这三种主办，就是做入世解色，都是称性的，所以一切的善根海，都是一佛的功德无边。所给予的一些微妙的法宝，这些个就是文字讲上起来，大家理解力可能干啥？因为说的果德嘛，有的道友说让我讲故事，这里头没有什么讲故事的，这就是故事啊，就是毗卢遮那佛的故事啊，普贤菩萨的故事啊，无量大海众的菩萨的故事啊，这不是一般的义理了，这个不能拿故事形容啊，任何故事也形容不出来啊。在讲故事的时候是有讲故事的时候，这个是非常的严正啊，不能加故事，也不能加这个闲杂的其他的语言。这些个来的这些伴，师父菩萨也好，海月光菩萨也好的，他们都圆满的了，都圆满的了，他们的善根圆满成就了，当然一个毗卢遮那的功德海成就的，跟佛有殊胜的因缘，互相摄受主办圆融了，都得成圆满了，都同毗卢遮那在其他的以前的诸佛发心行道共同的，把这个佛的性海、法性的性海啊，跟佛的德海都平等平等，等同一位了，称性起效，还归于性。总的说，就没有主办， 与佛同一善根过，与佛同一修行过，所成就的与佛同等过。为什么呢？说诸波罗蜜悉力圆满，慧眼明澈，等观三世，语入山脉，具如清净。咱们先跟大家讲这个四祖妙严品呢、啊，这是先寡说佛，以下文中还要说这个四祖呢。那四祖都是跟佛德相等了，不是一般的四祖了，就是世间的主宰，那是世间的四间相。咱们前面讲了，做世界之主了。现在就那个佛的德，这些主办的办的这些大菩萨的德，来解释的了。说果德必须要说因恨，怎么成就的呀？是吧？果摄因缘，在果德上一定说他的因，他怎么自利的，又怎么利他的，在自利利他的当中又怎么成就的。这明他因分之中的所行的德，这果分呢，成了佛果之后，由利益众生，为了演说公众的法。那个果后的叫圣俊的果行德。在菩萨行六度的时候圆满了。那么一般的说六度，说十度，十度是华严经才说十度。慧方愿力智世界引进禅，从智慧度要开愿力慧，开四度，然后加智慧，本身四度，就十波罗蜜，是吧？六度、十度乃至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多劫集聚的，就都能达到世事无奈。咱们讲四法界啊，讲世事无奈法界啊，都能圆满了呢。佛的智慧眼，智慧眼，以十眼来说，十眼都叫是智慧，是慧眼，能够照，能够四，咱们是四了，咱们是四的时候有分别，照的时候没有分别，没有障碍，佛眼照一切嘛，就说无眼圆明啊，咱们现在不同啊，咱们是有障碍的，右眼是奈非通，有障碍的就不通了，天眼通非奈。天眼就调过来了，他能看一切的世间上事儿啊，就他，你隔着房子他也看到里头去。慧眼呢，当观熟谛，慧是有分别的。法眼呢，是观一切法空，观体性的，法眼了真空。无眼圆明到佛眼了，佛眼是照一切了。无障碍了，同时佛眼的明澈，那这个呢，最近要开十眼，要开十眼，五眼之中的慧眼观理，理同等的平等的，那慧眼观事，慧眼是无不达到的，都能看到一切的。凡是色 尽其四之礼，就为民，深达其信为彻，说你慧眼明彻，以四眼，以这个一眼可能通一切眼，说具足礼次，是仅此一些，仅仅如慧眼而已了。那这是个深达三脉，我们有时候说三脉就叫等词，叫寂静，又叫禅，它没有沉昏沉，没有调举，平等平等持于你的心，取意境，一切缘都是这意境所设。这个真如三脉就为定的体，随些差别因缘随景的时候，不管有微尘数那么多，那都叫状，都叫状。要横说定无不穷，要竖说深入三际，所以叫具足。在这个定上的没有障碍了，所以叫清净。辩才入海，广大无尽，具佛功德，尊严可敬，直众生根，入因化福。这个呢，说法的一众生时候，辩才无奈的，辩才像海那么大，无声无见，这是利他的，利他的，能够辨别的甚深的道理，就能善巧应机，这一些办法，或同时说，或者分别说，同时说分别都无障碍的，像大海似的，等同一位，广大无边的，这千书万难的问难，都能解释的，入理入事的，像这华严经身上。普慧菩萨问普贤菩萨200个问题，普贤菩萨就答他2000个问题，普慧云行200问，普贤平卸2000愁，这是华严经的特殊的，就是说万法的时候是有一位，都是含的，海水是含的，就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不论多少的问难，怎么自机应变啊？应机他的请，问什么就答复什么。据佛的功德以下呢，辩才是的口业，据佛的功德又是身业，是身业。这是在指是神通说的，身业口业都是意业所形成的，身口意三业绝不失误的。身体嘛，要具足四种威严，行住坐卧，四意具备，这是功德相。要做众生得知道众生的根，说佛说法是直机的，我们现在大家学习的互相谁也不知道谁，谁也不知道谁的根基如何，意业啊，身口意，身口就是以身教化，以口的啊解说的解释变难的教化，意业呢，意业就得知道众生的根基啊，是的共情，意业属于心轮了，这这个知根者知机者就是对机说法， 入营随想，使他能够得度。根据又是九成熟的，有现在暂时种地的，这个根基啊，就像器皿，盛的量有大有小，器皿有大小，是不是？众生能承受好多法，给他说，什么传授给他法的时候呢，没有差谬的。诸佛大菩萨像这些大菩萨教化的时候，应当摄受的就摄受。善语了，耐语了，同事了，力行了，应该折服的，折服的嘛，那就是各种的，或者是刑罚了，口罚了，那都不同的，目的是这样助，让他入正法，只有个目的，让他成就，让他学解脱。大家听说的这个密宗的密勒日巴算吧，那他师父整折服他的，让他一人修个八阁楼，修好了又拆，拆完了再修，他自己那背上磨石头都把背都磨烂了的。那就是直击的大德，他教化众生时候他能对击，佛教不要说了，这些大菩萨对机的。我们经常说感应，感呢，感佛的应啊，那得因缘成熟，没有这个缘，你感也起不来，感不到，所以就不应了，感应感应嘛。是你的行，你的意念，你的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跟佛的身口意业，乃至你说哪位菩萨的身口意业相合、相契弱，感应才有了。应摄受者一定能摄受，应折服者一定能折服。你这个摄服的因缘没有，折服的因缘也没有，感不到佛菩萨来教化你。这个问题啊，那我们可以多讲一讲啊，不是讲故事吗？一切入法是因缘升起的，咱们现在上来所说这段都是这些个佛的事业，普贤菩萨这些大菩萨的事业，咱们现在只是个原因而已了。想气弱正德，那还得多发些愿吧，多诵诵华严经吧，因正的深一点，果解的就大一点。在这个修行当中啊，非常的难。咱们现在讲这个身口意三业，咱们说到辩才，辩才就是智慧，这个智慧没有，不是四字变聪的变，变得起作用，都有效果，变完了使人能开悟，那是变得有意义嘛，变人能够成道，这太深了。要变得能使他多少断点烦恼，要因为言辞的辩论能使他精进不懈怠，能做到这个吗？这现在讲的是教化，是摄受众生的事。下文就给讲到 悟法界障，知无差别，证佛解脱，甚深广大，能随方便入于一地，而一切的愿海所持，恒以自俱来俱未来际。啊，我们现在这种达不到，你得从浅入深，从浅入深。现在我们要第一个相信因行，现在我们在因地当中修行，修因，修因。在修因的时候，因什么何起？因怎么起的？一定要理你理法，理你大智大慧。大智大慧没有吗？小智小慧还有吗？小智小慧，你能达到的信心，这是我们从讲修讲起修以来这两个来月，我们经常跟大家，只要讲课的时候跟大家提，要信。佛法无论多深，唯信能够，你要信就能信够，相信自己是披露着诺。现在我们讲的果德，就是披露着诺是修成了。啊，我但是本具啊，具足这个，我们要相信。现在我们相信自己的心，我们的心跟诸佛的、跟毗卢遮那的心，乃至普贤菩萨的心，啊，一切众生的心，平等平等的。注经论都这样说。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，我们现在现前的心跟一切众生的心，跟一切诸佛所成就的佛果的心，是一心，就是一心。因此我们这个心跟佛的心相同的，相同的。那就说我们自己在理上说跟毗卢遮那无二无别，要相信这个心，相信这个心之后，这是根本。你现在得相信因果，现在咱们最起码的相信因果，不要等到裹上了恐怖，或者病苦，或者寿命要尽了要死亡，或者得了癌症了，或者遇到有生命的危害危险了，这是果，是我们前生自己做的，是我们业障，业障经常说，都大家都知道业障很重，业是你自己造作的，你自己能造作，你自己也能把它取消。你心大的嘛，心大用心来忏悔就是了，别大了。那你自己能把这个障碍取消。乃至世界上这种显现的这种觉悟，人人都可以达得到的。你每天在这个社会上你看着，就是起因感果，国上又起因又感未来的果，现在的前因没还完，受果在受的时候难过了，受不了贫穷啊，困苦啊，疾病啊，有好多无缘无故的受害，毫没关系，跟他毫没关系。我在美国，在美国有个弟子，他跟我说，他说师父，我这个车祸出的才怪呢。我说怎么样怪啊？他说我车停在那儿，开长途车停在休息，他后的车子在后头撞我了，撞我了，我这脑袋这么一坐呀，脑袋这个脊骨啊。 要正伤了，到医院去治了三个多月还没好啊，这是什么因果呢？我说那个开车的人啊，跟你可能是有因果的啊。我说是俺们在这美国就有这样好几件事儿，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问问某人他什么因果，他怎么搞的，你问他先生怎么撞死的。嗯，就讲故事了啊。他这个大家都知道汽车红绿灯吧，开红灯你车不能开了，红灯啊，那别的路上要开啊，你这个灯暂停一下让别的路开啊，那交叉的嘛。嗯，那我们这个弟子他的先生在那正路上开，那么这一个喝醉酒这一个人，他在这横路出来，这横路现在不准开了，是红灯。红灯的时候他这车出来，这前面有很多车都停到那儿了，不能开的。他有个上下道，是人家进来那个道，他喝的二鱼二鱼，他从人家那个进来的道他车都开出去了，那已经本身就应当撞车的，他这车子开到横路上去了啊。正按那吴林聪的车子啊，赶那边过来，他一下把他车子撞上了。这个撞车的这个人呢，是个美国人，学法律的，学法律。他懂得规矩啊，他喝醉了，喝醉了就不按规矩了，那就这个车子把吴林聪就撞死了。那当然出车祸，那车这么一撞就撞死了。那个，他没犯错误，他按照正路上吃的。那这个错误就大了，又是红灯，因为他车在紧后边，他那前头他拆不动啊，那他跑到另一个道上开出来了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业障啊。这个是果，什么果呢？前生的无意当中他伤害到他了，他这些糊里糊涂他又把他伤害了，应该还报吗？这个报就这么还算完了吗？不能完了。冲着说说说话，你受刑事责任还得叫经济责任呢。这个业果呀，这也是一个业果啊。这个讲故事的业果，我看大家可能看过《济公传》，我小时候看《济公传》，我记到的，我经常拿这个故事啊，做我们一个启发。咱们看见这个毗卢遮那是无量的因呢、啊，才能得到佛果。普贤菩萨的横门是无量的横，无量的横，修行依着无量的横门来修行。修行成功了，才能感到这个果。若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嘛叫王太和，对，他那的父母，他们家是财富很大的，财富很大的，但是他的命苦，财富很大的就是失火。烧了三次，那把他家财了什么意思都烧的烧光了，烧光了嘛，他到十八九岁了，都快成人了，那就剩了孤苦伶仃的了。他一失了火了之后，他父母忧愁的就都故世了，就他是个独子，他就非常困难的生活，没办法生活啊。好在他妈妈有他们家里有三间书房没烧，看到书房里头好多的好多纸啊，好多的砚台啊，好多笔啊，好多书籍啊，他拿这个求生了，背着书籍啊，背着紫米墨砚呢、啊、到各个学堂去啊，去卖一卖，在外头拿这个来谋生。谋生这一天走到临平啊，他都是浙江杭州跟前，到临平县，临平 不像碰一个老道算卦，那个都是这老卦算卦很灵，他也去算去了。一算呢，这个老道说：“说你这命太苦了，你得饿死，而且时间不长了，你活不到很长了，再一个两三年啊，就饿死了。”他一想，本来也差不多，他就相信这个老道了。这垂头丧气的，到外头也不去做生意去了，也不去到这个各个学堂去卖书去了，回家去吧，打整打整。他这是想着一件事儿，他小时候他父母给他订婚，他有未婚妻，他说回去啊，把这个婚姻退了，让他另找人，他这么一个心理。他垂头丧气的，也没管那天头已经很晚了，他在路上走了，也没找个店住，也没找个什么，走这个山坡上，看着天上还下小雨，很困难，走得很累。他在这休息休息吧，他这一休息，一个做一个黄包袱，打开这黄包袱看呢，这是金银珠宝装饰品。他拿到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他这个不是我的，我这命该饿死。老道给别人算的很准确，跟我大概算差不多。他这个不是我的，我不能得到。”他就是守着。隔一会儿啊，有个骑马就跑回来，很惊恐的了，就那骑马就掉的包袱，那一看这骑马到这儿，一看呢，有这个年轻人在这坐着，那么他就问他，他说我刚才在这掉了一个包袱，你先生看见没有？他说你什么样包袱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他说。我是杭州，就是现在这个杭州，我们这个老板啊叫舒北三，我们说杭州的大财主、大仇富，我是他家的奴才了，他家的管家了。我刚才呀、到临江县去，到我们姑奶奶借首饰，我们小姐要出嫁，借来首饰照样子打，但是呢，我这马到这一斤就掉了，丢了。那这王太和一听啊，对啊，他说你这包袱我捡到了，那好，还给你吧。这舒北三这个丢东西这人就跟他说，说我们员外住在杭州的北门，那么我是他的管家，我叫舒心，跟他说了，说啥谢谢他了，千恩万谢的，又给这点零钱，他不要。他拒绝了，人家走了，他一看天都也晚了，也没地方走了，再找个地方，找个破庙里头，想到人这个庙廊子底下躲躲雨吧，下小雨。他一进去啊，看见姑娘，那个时候很封建的，他说：“假使我跟这姑娘在这个庙里躲雨，这明天说不清楚。”他就退出来了，他不进去，那姑娘就在店里头，他就在店外头。第二天早晨他问姑娘姓什么，为什么跑出来，完了他又把他送着姑家，送着姑娘回家，这姑娘就叫马玉龙。对，这故事当然很长了，一编小说嘛，但是我就把他这一段取下来，本来算他的命很苦，他见财不难，还给舒心了，见财不贪，避嫌疑，就叫马玉荣，这两个人的名字。那他赶到回到家里头去了，他垂头丧气的把他那小破屋、那小书房又整理整理。第二天他就跟他那个岳父啊，那个岳丈家退婚去了。他岳丈说：“这个退婚你退不了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这将来是讨口子的，我不能给你一个女儿，带生一女儿。”他说：“我女儿跟你爸，我跟你爸订婚的时候，我女儿是很好的，作为你们家了失了天火了，他一着急，他就瞎了，两眼都瞎了。 说那瞎了我还把他嫁给谁啊，你不要还行啊。他一想这是命该就死了，哈哈，我将来讨口还带个瞎老婆讨口。他岳父说没关系，我给几百两银子，你开个小书铺或者干啥也能为这两个生活吗？啊，那他在这个没办法之下了，要他岳父主持了，他就跟他的未婚妻就结婚了。但是个瞎子，他一天还得照顾他。嗯，这是过去了。赶这个这个县里头，这个县里头有个桥叫万源桥，就年久失修。嗯，这一失修啊，这个桥上的砖呐、什么东西，大家就像那不花钱的就往家里盘嘛。哎，旁边有个小庙，那小庙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就卖便宜，就把人家那砖跑来了，修围墙，修他围墙去了。一修万源桥，要查原来的材料，查到这个庙上，哇，你偷了万源桥的桥，那桥是你给拆坏的、破坏的，哎呀，糟糕了！不是一个老和尚，两个小和尚抓到监狱里去了，关起来。关起来，这个老和尚一想，这没办法呀，那监狱多苦啊！完了就给跟那小和尚商量，说你们到杭州灵隐寺。找你师伯广亮和尚啊，找他去跟他师弟说，济公活佛，让他来跟我们这个救我们。完了就给县长请个禀帖，这个县长啊，当书生的时候遇了难了，就是济公救的。他一听说济公啊，他就答应了，就把这个就把他俩说啊，你是济公的啊，你有关系了。啊，说那是我师伯啊，师叔了什么的，他庙亲吧。县长一听，我这个这是我的师傅啊，就把他三个放了。嗯，放了，就这小孩就到了灵隐寺去求济公去了。济公就来了，这中间过程很多了，还有好多插曲不说了。来了就帮着修万源桥，在修万源桥的时候，这个县长啊。哇，他师父来了就好好招待行人。这些人一听啊，活佛来了，济公活佛，那都叫他活佛，他那神通广大。嗯，这个县里头十个有钱的，大家说一人筹一千两，出一万两修这个万源桥。嗯，济公说十个人我不要，我就画一个人，谁要出一个人出，你那么多我怎么跟你回向啊，不行，一个人就行了，这身上一个人谁也出不起。那县长说，师父别得罪他们，你得罪他们了吧，你桥修不成了。他说我就画这个王太和啊，他说别提他，他说这个人呐，冬舍棉夏舍单，什么事情都好事都做，就是跟和尚老道无缘啊，见着和尚老道一化缘他就打。你经常的把人和尚老道打了，人到县政府告那打官司。他说那是他们没本事，我非画他不可。嗯，那他就叫他那个啊，他说我今天就走，马上就去画，带他那两个小和尚两个秃直了，画敲着木鱼引枪就到王家庄去化缘去了。一到那王家庄门口，那管家就跟他说，说我们这可不是画不得缘呢，你来画缘，我员外要知道就打你了，不但不给你了。他就不走，他在那紧磨蹭。那管家实在没办法，他说大叔，我们给你凑几个钱啊，我们都是信佛的，做好事儿，你走吧，免得给我们惹麻烦。他说走也可以啊，你们这不是有啊，有没有砚台，有没有笔墨，他说有这个有。他说我在你粉皮墙写两首诗，拿起笔来他给写诗了，说昔日临江问子平啊，寒林道我一身穷，自尽一时斗眼富，多亏书信马玉荣。大家记得前头不有这个书信还有马玉荣。嗯，这个是前一首诗，说现在他怎么发财的呢，夜行三更子时天，就是半夜了， 一溜红光奔正南，揭开石板仔细看，四六黄白整一钱，是六百锭金子，四百锭白银，这下子发了财了。说他结婚了之后，他家里天上闹鬼，呵呵，不是鬼啊，从西北角上到东南角上，屋子里天上就一路光在那窜，窜了到那地下没有了。他最初吓得不得了，吓得浑身是汗，那天天他也不怕了，都这没什么事了。完了，他跟他太太说：“哎，说你看见没有？那个天上咱们夜间一路红的。”他太太说：“你跟我开玩笑，我瞎子，我看见什么了？”啊，他对了，他想起来了，想起他太太瞎子。他说：“天上有了光啊，就是东南角上去。”他太太说：“该不是闹财呀？”他说：“你穷疯了，闹什么财？”他说：“你拿着明天早晨晚上你看见那地点，你拿我这个鼻头那个簪掺呐，那个金钗啊，说扎在那个地上。”他说：“他同类的，他就跑不了了。”第二天挖回看看，哎，他也半信半疑的，就拿那个彩衣红光落下去，他扎那了。好，第二天拿开，把那个浮土一挖开，一个石板，把那石板打开，一个坛子里头，哈、哦，一千锭元宝，六百锭金元宝，四百锭黄白元宝，这下他发大财了。他说：“这个老道啊，误了我一生。这个老道算卦，他都不知道是谁，那济公知道神仙。”在金箍钻上的神仙是吧，叫李寒灵，寒灵道我一身穷，说李寒灵算的你不错的了，你是穷了，他说但是你做了书兄马玉荣了，这叫因果。人呐、啊，单存好心做好事儿，因果就报应。完了那个王太和虽然是做了还得半信半疑，但是师傅，你这灵吗？他说你不相信啊。他说我半信半疑了，但是巧我给你修了，我一个人错给你修巧。他说我用四块石头，这些杂费不要你开支，我只要四块石头。四块石头做什么呢？他说我写上诗，我另外救一个人，还救一个人。这四块石板，第一块石板写上。不姓丁来本姓梁，白看一文钱不要，过路的好多天了，球都快修完了，没谁看，看看人家走了。表示这老何说这个济公想钱想疯了，拿石板人就看，跟人要钱。哎，这天就来一个公子到这一看，这个不姓丁来本姓梁，他心里就动心了。他说就光写的一块嘛，说不好还有，说我还能不能看第二块？他说第二块啊，不是白看见了，这是好的钱，二百两。那时候二百两哈，咱们一年他一年那个打工的挣不到二百两啊。这个秀才一想，二百两，但是他出家啊，离开家已经出来差不多好几个月了。他家里很有钱，无所谓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找他妈。那在这个那时候是宋朝了，金宋交兵的时候啊，把他母子啊就冲散了，冲散了。那时候他八九岁吧，冲散了之后呢，他被一个丁员外救去了，丁员外没个子女，就把他收养做儿子了。这样的是吧？他原来是姓梁，不姓丁，是吧？所以那济公说不姓丁了，本姓梁，他就是说他嘛，是。所以他在外头晃了很久了，也没知道妈妈的信息，这人遇到了，我说秀中指点他吧，他说一定要看，给了二百两一看，一看呢、啊、乔装改扮逆宣堂，说你呀化妆找你妈妈，那崔宣并茂是古来的词句了，宣之之母亲。他这一听啊，简直就说他了，这也不能啊，就是知道我是来找我母亲，我还是不知道，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，这还有没有？说还有啊，这还有我再看一看，啊，我可以再看，三百两，涨价了。哎呀，他说你这个石头我看看，要那么多钱，他说你不看你就走开吧。 这是我们师父说的，必须得这样。他当转了老半天，他想想还是得看，说的都对啊，看看第三块到底什么，看第三块什么。第三块一接着看呢，新郎要见生身母。那这个公子哥他本来是这样要找他妈妈的，他小名谁都不知道的，就他义父啊，就他后来结婚这家都不知道。他说他这个知道我的小名，还知道我干什么来的，但是还是不解决问题了。这前头说的都对啊，那后头呢？他说你还有没有？他说还剩一块。他说我还要看，看可以，500两。这他就考虑了，这个500两再加上这1000两纹银了，那不是小数的，不是大财主吗？有1000两嘛，就变个小财主了。他考虑很久，但出来好几个月，这眼看就得到问题了。考虑来考虑去，还是看，又出了500两。一打开看呢，去到临平问法王，谁也不知道，问谁谁也不知道。幸亏有人告诉他，说这个地方经过好多次变化，你问问那个两下象棋的那两个老者去吧，看他们知道不知道。啊，他一问呢，有个老者说：“他说我知道，临平啊，是我们这个镇，就是过去我们这个镇叫临平镇，所以现在呢，经过兵荒马乱呢，改变了，叫兴隆镇，所以老地呢没人知道了，就叫临平。”法王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，那另一个老者说：“啊，这个我知道，说我们现在这个临平镇上那个西庄头有一个庙，过去叫法王庵，法王庵，咱们就来问我们的和尚比丘，你都知道法王嘛？这个庵子的名字叫法王庵，他找到了地点，也找到了。”他寻思我妈妈可能在这里头，他到那个法文丹去啊，就遇见他妈妈了。他妈妈就在那法文丹呢休想。他是怎么事呢？他母子俩就是那个接送交兵的时候失落了干什么，妈妈找到了高兴了，他心里想，他说这个碑可把我救了。他回去问这个碑谁写，说济公活佛写，那他感谢济公道谢。这是个因果啊，因果。所以他因为算个卦，说灰心丧气，什么都不做了。但是他路上因为他救了书星马玉龙，完了得了意外的财富。这个财富不是外来的，是他们家里的，那父亲埋的，那他又挖出来了，不是意外的。这还不算，那济公啊。说你的太太夫人呐、是极怒攻陷，这个病我能治，我给他点药一吃就好了。那王太和就高兴了，就求济公给他的药吗？什么药啊？他就在他身上搓搓，他永远不洗澡，一搓好多泥球，搓搓给他。王太和一看说这能治病，说能治啊。说这药名字什么药呢？他说伸腿瞪眼丸。吃了我这个药，一伸腿一瞪眼，眼睛就看见了，就完了。伸腿瞪眼完，那王太和给他太太吃了，吃了就看见了。好像是神话。事实上呢，把这个故事作为一个神话小说，但是这个因果可是事实的。什么因果呢？你做好事必有好报，因为你前生的果把你今生的苦难受穷。但是一做好事啊，善因成熟的快，善心猛力，如果善心猛力能转变过去的果，相信吧。是吧？当你落法出家，为什么见到庙或者见到僧人你特别生喜欢？为什么你想出家？ 这是因。因。这个因呢、啊、可不是你现生的，是你过去的修行的。说完这个再得说说华严经，咱们是讲华严经的啊。你今天能听到一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名字，还不用说甚深义理，这个义理啊，如果你看书看天书一样的，你不会，不会能进入的。说一日他歇想，那你更是茫然了。对，相信自己是毗卢遮那，恐怕是现在我们讲了就讲一千遍一万遍，你自己还是打退堂鼓，还是诋毁，我怎么能是毗卢遮那呀，这我是业障鬼，每个道友都这样想的啊！一修行障碍很多，一下子这个想静下来吧，静不下来，不是散乱就是掉举，不是掉举就是昏沉。但是你能闻到大方广佛华严经，你这善因就是不小了。你再能学习，学习就是进入，是投入，投入之后呢，这又是心因呢、啊。这个心的因一定感你毗卢遮那的果，要相信这层因果。你现在是没有不大啥明白，听到这种讲解了，不大啥懂。一个微尘里头，咱们说佛刹了，说我们随便捻一个微尘，随便你捻一个头发，那头发尖上，说这是一法界，三千大千世界就在这一个头发尖里头，做微尘里转大法轮，一个毫短，就这个毫短，现宝王刹，一个佛刹，信吗？我讲这因果啊，就是让你信。现在我们连信没有，信完之后能够去求，求理解，求解，信了后能解，解了之后就照着你所解的去做，就叫行。你行完了，你能证得了，证得你就解脱了。虽然不能够入法界啊，你那个现在能这样的解脱，人家就不容易了，就不容易了啊。咱们下回再讲，你怎能证入平等真如法界藏？它有五种，一个如来藏啊，我们现在都具足如来藏，就是在理性上含藏无漏性功德。但是他在禅，在禅者就是在这个业困业惑业当中没有显现，没有大智慧，没有智慧，你不能理解，你不能进入正入平等的一真法界，是吧？有五种障。但是我们这是如来藏，如来藏含藏的是什么呢？含藏是如来，还有你自信清净障，虽然是在禅，在这个烦恼当中，在这贪嗔痴慢疑身边戒尽邪啊时时烦恼当中，是被禅的，禅而不染，因为你的自信本性啊是清净的，这叫自信清净障。还有法身障，法身障你自己的本性性体具有无漏性功德，你这含藏着无漏性功德，不假修为，而自己含藏其实有，但你证了果了才知道，才知道什么原来本具一切功德所依的，除世间的上上障，一发心一遇到华严经，一发你信，只是个信啊，这功德就无量了。就这个信呢、啊，就是上上乘了，超过二乘，超过圆寂通教的菩萨。所以信不尽，不信，说叫世间上上障啊，所以障这个理法含藏就是这个智慧，就是 大乘的平等的真如法藏。第五个是法界藏，藏者是咱们说是藏者，就韩昌义是宝库的一样的，它通于你过去的无量劫的因果，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。现在我们所现的就是过去的果眼，眼呢就是所有造的贪嗔痴慢疑了，犯戒了，破干什么，就一些罪过吧，无量劫里造了很多，但是他也有劲啊，你还做了很多的功德呀，不然你怎能遇上，不止遇上大红广佛华严经了，你学戒律呀，学很多佛法呀，乃你落法出家呀，乃我们在家的二众啊，优婆塞优婆夷呀，能遇着佛法，然后你一遇着，啊，有些个道友，我看他刚才来的，刚才又来了一批，他没进来就走了呢，这就是因缘。有来了进来了坐着听一听，有的呀看一看走一走，看一看也中了善因，就看中的善因。他没有进来坐着听听啊，中的因要深一点，这个因很浅，所以这个因也不容易。但得信呢，不信什么都没有。是呀，法界含藏意，通一切世间的眼法，通一切出世间的净法，都含藏在里面。这都是眼法心生的，净法也是心生的，就叫法界。心生种种法，它通一切的眼睛，通一切的因果，也含着无论恒河沙的本性所具足功德。这五种都叫藏，如来藏，自性清净藏，法身藏，世俗世间上上藏。咱们有时候念藏啊，我们都叫法藏，藏藏是含藏意，藏也收摄意。第五是法界藏，这个意理非常的宽。你要证悟了，必须得无差别字契入真理，证得了这理具的理位所具的，这叫平等性藏。以这个无分别字契合平等的性藏，这样子呢，你就能得到，得到什么呢？跟你名实相符的毗卢遮那，那叫光明藏，含藏的都是光明。懂得这个义理了，完了就入这个。咱们这两天呢，昨天讲的跟今天讲的很深。就是我们平常很少听到，我们的思想所不及，就是我们这个思维的力量啊达不到，达不到。为什么呢？是纯理性的，因为我们被这个妄啊所遮盖了，被这个紧啊外境所遮到了。说你心不能转紧，心不能转紧，说跟这个藏不能相契合。不知道这些所讲的所说的就是无相法门，无相法门，非字莫入，没有大智慧是入不了的，少智慧入不了，是华严境界一层的国上的法的。必须等你能够明白了，那明白是什么呢？明白了自己本具的如来德性，本具的如来德性，智慧藏都具足的，你把它挖出来就是了。 但是要把它挖出来，这个过程啊，要经过好长好长的无量劫，也得无量劫。但是你现在因众生了，因一定能刚果。特别华严义，华严义就说，你只要是闻到听到，还不说你来读，还不认出听解说，这是无差别的，平等的。平等的意思就是，不论经也好，字也好，字是理法界，经是四法界，完了达到你经之字的时候，净转成字，字即是经，经即是字，这叫理事无难法界。理全变成事，事全是理，这就叫事事无难法界。这叫真正入法界。四法界合而为一，就是一真法界。这个叫一真法界能摄一切。这个道理嘛，明天再解说吧，今天就讲到这样。